有一位名叫 Manihol，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伦理观，他就像一只放荡不羁的野兽一样。这叫我们看出来，人之所以跟禽兽不同，因为他有伦理的观念。禽兽没有伦理观念，这也说明了人有伦理观念的重要性。另外有一个人他说这样的话，这位名叫 David Swain， 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伦理学就是人类的责任学，伦理学就是人类的责任科学。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讲究伦理观念，讲究道德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人要负责任的。我们人对我们自己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负上责任。禽兽他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一个邮差先生把信送到你家里面来，结果你家里狗就把它咬伤了，这个狗不负责任的。狗它不会说，哎，很对不起邮差先生，你是我的朋友，你跟我家送信来，我看错了，我把你看成小偷了，它不负责任，它也不道歉。但是这个主人要负责任，你既然知道你的狗会咬人，为什么不把它拴好呢？为什么是既然知道邮差先生什么时候要来，你为什么不照顾他呢？所以人要负责任。前几天我们家后面有一个马戏团来了，在那个 El Cerrito Plaza 有一个马戏团，师母跟我们出去办事，他说哦，怎么有这么热闹啊，这么大一个棚干什么啊，我们就走过去看看，看到哦，原来是马戏团来了，还有好多种不同的动物摆在那里，有那个很奇怪的一些动物，有骆驼啊，有那个大马，有小马，一点点的小马，有羊啊，还有几骆驼啊，还有几只大象，八头大象，很多人有兴趣，特别是小孩子，哇，大家都围在那里看那个八头大象，我们也在那里看。正在看的时候，马戏团里面呢有一个职员拿着一个水管，牵了一个大水管来给那个大象喝水。你知道大象有个大鼻子，哦，它那个什么都用它的大鼻子，吃草用它的大鼻子，喝水也是它的大鼻子，跟旁边的象开玩笑也用它的大鼻子。那个人把那个水管一拉给他的时候，结果呢，他就用他的大鼻子一卷起来，一举起来，嘣，摔在地上，哇，那个人摔跤。这个大象也不道歉，他也不负责任，他没说哎呀，你好心把拿这个水管来给我喝水，我就把你这样举起来蹦摔在地上，那个受不了啊，他不负责任。但是一个人不是这样，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有伦理的观念，我们要有道德的生活，所以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行的事，我们要负责任。有人写日记，你写日记为什么？第一，他也不是为着要交 paper 交给老师，也不是为着要赚稿费。有人说我写日记是要为着向自己负责任，我今天说了一些什么事，我说了一些什么话，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我自己写日记，我要检讨我这一天过得有没有意义，踏实不踏实。所以人这个要学伦理，从小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伦理学。孩子们刚刚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叫他说这是爸，这是妈，这是伦理学，让他知道说哦，我是做儿女的，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然后长大一点要去上学校了，记得孩子们念的课本，我现在还记得，说穿新衣，戴新帽，背着书包呢上学校，看见老师呢温声早，看见同学呢 温生好，这是什么伦理学啊？啊，要尊师，这是老师啊，老师早，还要行个鞠躬礼。哎，同学您好，这是伦理学，这伦理学是一辈子要学的。伦理学学伦理是要自己负责任的。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讲基督徒的伦理观，我们怎么样对这个伦理有很清楚正确的认识，而且怎么样来过这个伦理而且有道德的生活。第一，我要讲何为伦理。那究竟什么是伦理，什么叫伦理？伦理的意思一般就是指着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的准则，还有我们道德的操守，这是讲到一般讲到伦理。这个伦理的生活，道德生活有意义有准则，那就是像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一段圣经，他说基督徒啊，你们活在世界上是光，光不要隐藏，要让它照亮出来。你们活在世上是盐，盐要发生你盐的味道，不要失去那个味道，叫众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个好行为是非常的靠近伦理这个意思，英文的 ethic 伦理是从希腊文翻出来的，所以这个好行为非常近乎这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那个准则，那个好行为是伦理。我们照做那个伦理好行为活出来，于是我们就有德行，就有道德。那么伦理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人根据什么来过这个伦理的生活，有道德的价值？大致说来要分成两个来源。第一个根据是根据人的，从人所思想出来的，所发表出来的伦理观念。人是根据他的文化风俗习惯的背景所发出来的伦理观念，因为人的文化风俗不一样，所以发出来的伦理观念也不同。比如说吧，赌博在某一个国家说不行，有赌博就要被抓被禁止，这是不好的，因为赌博会引起这个打架的事、偷窃的事、杀人的事，甚至于因为赌钱的关系输了钱倾家荡产、家庭破裂，所以赌博不好。但是在另外的国家说，哎，赌博是合法的。就拿美国来说吧，有的州是说不可赌博的，但是你们知道说有的州律法说赌博是合宜的，所以是合法的。有人到那里说你有没有赌钱，我在这里赌钱当然可以，因为是合法的赌。婚姻来说吧，那有的地方说一夫一妻，如果先生再娶一位太太，他是重婚罪，可以控告他。可是在另外有的地方呢不是这样，一夫多妻，特别是回教的国家世界说一个男人娶四个太太这是合法的，娶五个不对了。伦理观念这个标准不一样，离婚也是这样，在这个地方说不可以，像你这样的情况，他跑到另外一州去，手续一办，这个只要钱一交，几分钟就给你办好了，离婚呢？结婚也是这样。你看见这个从人的根据所来的伦理，因为他的文化风俗的不同，他的伦理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说一点我们中国人的伦理，中国人伦理一般说起来是很健全的。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是根据什么？根据儒家孔孟之道，所以中庸那里说的，中庸那里 他怎么说呢？说这个天下之达道有五，就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也，这叫做五伦，对不对？称为达道。什么叫达道啊？普天之下通达的，普遍的，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外乎这五种的关系存在。第一种关系是什么？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上司与部下的关系。第二种呢，父子的关系。第三呢，夫妻的关系。第四呢，兄弟的关系。第五呢，朋友的关系。所以这五伦称为五达道，放置天下都准的。世界上人不外乎活在这五种的关系里面，所谓称为五达道。还有十达德呢，十德呢，五道还有十德。哪十德呢？如果要把这五种的伦理关系活得好，活得正常，活得对，那应该要有德。怎么样有德？做君王的要怎样？君人。做君王的人，做上司的要有仁爱之心，不要虐待部下。君人。臣子呢？臣忠。臣要敬重于君王，做事不要马马虎虎，不要这个敷衍塞责的，要认真的。所以做臣子的要忠心办事。做父亲呢？父严，子不教父之过。所以父亲管教儿女啊，要有原则，不能够溺爱，要严严的管教儿女，父严。母呢？母慈啊，母亲是慈爱的哈，一个是公义的一面，一个是显明慈爱的一面。爸爸说哦，犯了错，管教完了以后，妈妈说哦，妈妈爱你啊，你知道爸爸爱你啊，才管教你啊，就把爱给他。母要慈。夫呢？做丈夫的怎样？夫和。做丈夫的不要做暴君，要和和气气的，和蔼可亲的待你的妻子。做妻子的呢？夫顺。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哥哥的呢？兄友嘛。做哥哥的要有爱他的弟弟。做弟弟呢？弟恭，要恭敬兄长，那不要没大没小的。朋友呢？朋友有信，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要诚实，不要彼此欺骗，这个叫什么？叫十德。你看我们中国的人伦不错啊，有五达道，然后呢十德，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五伦十德，根据孔孟之道而来。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或多或少的都受这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根据是什么？是从神来的。你看见我们中国的伦理和道德这方面，五达道，这就是道，我们人的关系存在在这样的里面，然后有效地把它活出来，就称为德。所以道是内在的，德是外在的。有这个五达道、十达、十德活出来，人的关系就非常的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中国讲的伦理之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缺少一个什么？缺少什么？有人伦，有没有天伦？有没有神伦？没有，都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查考一下另外一个根据，上帝所给我们的人伦，上帝所给我们的天伦，不但有人伦，而且有天伦。我们现在来看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是在旧约圣经九十二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三节看起。第三节，我们先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这里耶和华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天代。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女，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并为圣日。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乳，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伦理的关系，圣经所启示的，所以这里不但包括了人伦，也包括了天伦。这里的十条诫命，前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后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前四条人跟神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第一，耶和华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人要信仰独一的真神。第二，他说你们不要雕刻偶像，也不要侍奉敬拜那些偶像。人不但要信仰独一的真神，人也要侍奉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人是他造的，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歌颂他，我们侍奉他。第三，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告诉我们说人要敬畏上帝。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大能的神，上帝我们应该要敬畏他，不要随便妄称上帝的名字。第四呢，应该怎样当守安息日，要感谢上帝，纪念上帝。六日做一切的工，然后我们有一天特别分别出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敬拜歌颂纪念想念神的恩典，而且使我们的身心灵在神的面前恢复，得以重新得力，然后好做我们的工，奔走人生的道路。你看上帝把这个我们跟他的关系弄得很好的，说得很清楚的，如何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呢？人先应当跟上帝有一个健全的关系，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后六条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伦的头一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应当孝敬父母。有好多人我没有读圣经，没有听见圣经的真道，就误会一些基督徒，说你们信靠上帝了，你们都不讲孝道啊，信耶稣的人没有亲情呢，父母亲族父母都不纪念呢。不是这样，你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伦的头一条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而且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他说你们如此行，使你们在地上得福，日子长久。谁说基督徒不孝敬父母啊？那是人的误会。还有句话说，基督搞西料无难考，无样无样无样无样无样。圣经很清楚地说了，人伦的头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啊。其次是什么？不可杀人，人重视人的生命。不可奸淫，人重视婚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诚实，不要虚假。还有呢，不可贪心，自己所有的为主，不要贪恋别人的， 别人妻子好看你要贪她的，你有妻子就好了，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你有住的就好了，不要想别人的房屋，因为贪心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纠纷出来。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妻子、儿女、房产，以自己所有的为足，知足就常乐。你看上帝给我们的人伦讲得多清楚，人跟上帝的关系应该要怎样，人跟人的关系要怎样。如果人果真能够这样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看美满不美满，真是好极了，真是美满。不但有人伦，而且有天伦。不但如此，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就讲得更清楚。这个出埃及第二十章讲到人的行为，而且是消极方面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当这样，当那样。在行为方面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怎么说？更进一步的怎么说？在思想方面，在我们的意念方面更注意，在我们的动机方面更注意。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吩咐你们说不可杀人，耶稣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人的就是杀人。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吩咐你们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看见那妇女你们心中动了一念淫念，怎样啊？就是与那妇人犯奸淫了。你们听见古人有话吩咐你们说要恨你们的仇敌，爱你们的邻舍，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更进一步，不单是行为的，而且是注重人的思想的动机的。因为人里面的思想怎么样，后来就影响他的行为怎么样。人只能判断人在外面的行为做出来以后才算罪，上帝看见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他也都晓得。你看这就更进一步，这是讲到伦理的根据。第三要讲到伦理的败坏。我们人类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破坏的。你从创世纪就看得出来，人犯罪以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就被隔绝了，不通。人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就躲藏，然后神一追究这个原因的时候，人就推诿，亚当就推到这个推到他妻子身上，他妻子就推到蛇的身上。你看夫妻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结果怎样？自己的哥哥该隐起来亲手把他弟弟杀了。你看兄弟的关系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因为罪的关系，人跟人伦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因为罪有极大的毁坏力。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也破坏了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因此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人类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在那里进步，普及教育，提高人的生活水准，我们的知识越来越高，我们的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伦理的生活、道德的生活怎么样啊？越来越退步了，越来越退步了。人的光景越来越败坏，世界上的问题越来越多。你翻开报纸看一看，你打开收音机听听看，你看看电视的节目，那个新闻的报告，你看的杂志报道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报道的是什么？国与国的征战，民与民的争斗，有打的，有杀的，有抢的，有强暴的，欺骗的，诡诈的，各样的事情发出来。青年的问题，少年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吸毒的问题。你看不但强暴，报纸你看见是什么？轮暴，五六个人强暴一个妇女，十几个人强暴一个妇女，其他的那些人围着在那围观，在那鼓掌。你像 像人类还是像畜类？畜类啊！你看，怪不得那个 Manny Hall 他说一句话，他说人如果没有伦理的观念，他就像一个放荡不羁的野兽啊！你看人的光景多可怜呢、啊，伦理的败坏。为什么？人也知道，这个是败坏的。人再来想办法，用法律；人再来想办法，呼叫口号。我们要提高道德的水准，要重整。有没有办法？没有。原因在哪里？原因知道而没有办法去行。知道那个是罪而没有办法不犯罪，知道是不对的，没有办法不做。因此，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伦理的重整、恢复真正的道是在哪里？我们读一节的圣经，读一段的圣经。先看马太福音第28:18-20。马太福音第28最后的一章，在新约圣经44面，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见上帝告诉我们一个人类得救的方法。什么方法？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嘱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现在去传福音给外面听，给每一个人听，是他们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是什么？那是人类有盼望跟神恢复关系、跟人恢复关系的唯一的方法。人要听福音，福音包括什么？福音包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的死，解决罪的问题，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能够借着圣灵进到他里面去，使他成为一个新人，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观念，赐给他的能力，以至于他能够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过到跟天伦人伦一个正常的生活。否则人自己努力想办法也不可能。这几天我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打扫礼拜堂，把这个礼拜堂的破旧的地方整理好，那个玻璃也把它换了。可是昨天我来了，礼拜五来的时候，哎呀，我们那个前面的那个的一块玻璃又被打破了，那么大一个洞。我一进来开门一看，哎呀，满地都是那个玻璃碎片，慢慢扫扫，打破那么大一块，而且有颜色的，那个很贵的玻璃。那么在这之前，我们那边不是有篱笆吗？那个院子围起来啊，用木头钉的。我看了好多次，我们的弟兄们刚刚一定好，就有人来把那个一块一块的又拿下来，一定好又拿下来，好多次了，他们就要跑到这里面来，有时候跑进来就把这里面的大玻璃打破。那请问呢，弟兄姐妹，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是一个大人，可能是多半可能是年轻的孩子，那他晓得不晓得这样把人家钉好的那个泥巴破坏了，把那个玻璃打破了，真是不对的呢，是应该负责任的。他晓得不晓得？当然晓得，但是他就这样做，他就这样行，他没有想说，哎呀，这个玻璃这么好好的，而且有颜色的，我就嘣一下把它打破了，哎，这个是不道德的。他自己也知道不道德，但是他这样行，能有什么办法？人自己不能够改变自己，所以圣经上一句话说，他说黑人岂能改变他的皮肤呢？豹岂能把他身上的斑点能够改变呢？如果能的话，那么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不能。 我在台湾认识那个台亚特牧师，到美国又遇见他。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比摩西弟兄和他们一家，还有同事弟兄一家，他们可能也去了，在台亚哥牧师牧养的那个教会，在 Orange County， 在那里做牧师，华人宣道会。他有一个弟弟，他们夫妻还在台湾的时候，为主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弟就住在他乡，在台湾的那个学院传道的工作，学院传道会是他开始的。他的弟弟就住在他哥哥嫂嫂的家里面。他这个弟弟小时候就是那样子，是什么坏事都干。他有一个气枪拿着，他走在那个马路上啊，就对着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灯就一个崩，换好了他又去把它打破，然后他就打扮子喝酒酗酒回来，半夜一两点钟才回家。他常常这样，所以他的哥哥嫂嫂很难过，常常流泪的为他祷告。很奇妙，非常奇妙，福音本是神的大，真的能够改变人。就因为他的哥哥嫂嫂常常为他祷告，他有一天心里蒙光照，他说我的哥哥嫂嫂凭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这么坏他们还是爱我，还是收留我，还是关心我。他受感动，他后来就到礼拜堂去听道，他悔改了，他信主了，后来他就变成一个新人，完全改变。他到哪个地方去，有人告诉我，我看了一本小书写关系他的事，他到哪一个地方去就在哪一个地方的教会服侍神。大学毕业了去当兵，他在澎湖，在马祖，在金门，在一个小地方，他一到那个地方就去找教会。哎呀，爱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爱人。有一次他病了，住在医院里面，很厉害的病，但是他蛮有喜乐，拿着福音单张，一个病房去发福音单张，完全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使他们跟我之间的关系改善，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下面而且说，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不单得救，不单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那个新人还要继续的长进，还要把神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的真理都遵守出来。所以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信了主了，我们受了洗了，我们拿到了洗礼证了，那个不是毕业证书啊，那个是入学证书啊，要开始好好的学呀。很可惜有人一受了洗，拿了毕业证书了，拿了洗礼证了，就变成毕了业了。不是啊，乃是要入学，好好的学呀。凡上帝所吩咐我们的真理，我们仔细的研究，而又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好像什么？好像那盐，好像那光。光是怎样啊？你要把那个永恒的真理指明出来，叫人来就着光。盐是怎样？盐是防腐的，盐是有味道的。在这没有味道的人生当中，你把主的福音带给他，使他改变，难有味道。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你照着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和教训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过基督化的伦理的生活，那就发生作用，难有味道。保守你的信仰，也能够净化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呢。我们不是学做光学做盐，我们的本质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比人好，我们自己能 no， 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那个力量，能够活出来。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有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你跟我们应该要反省， 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伦理的观念一天一天淡忘的世界，那我们应该怎样？我们是不是也跟世界上人一样？今天世界上人对婚姻越来越不重视，当作儿戏，结合离开，结结离离合合，这是时髦。你现在还没闹婚变呢，哎呀，你落后了呀，七年之痒，你八年了还没有痒啊，哎，不行啊。那我们怎么样啊？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基督徒的离婚率是不是也增高了？今天色情繁乱的时代，性开放自由的时代，人苟合乱交淫乱的时代，请问啊，弟兄姊妹，青年的基督徒，少年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今天是毒化的时代，别人都在那里吸毒了，你看你还没有吸，哎呀，你真落后了，你真不行啊，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别人做假见证，要出国，要升学，要申请公家的房屋，要贷款，要办手续，出假见证，说假话，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哪有光啊？如果是，我们哪有盐的作用啊？没有吗？所以愿主恩待我，让我们检讨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让我们看见说，哎呀，我们是上帝所救赎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了这样大的代价，我们信靠他，有新的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世界上是应该有作用的。谁说基督徒没有作用？谁说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只有主啊主啊？你看见圣经里面那个基督徒的作用地位非常要紧啊！你还记得创世纪第十八章是吗？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呐、啊，索多玛、俄摩拉罪孽很大，声闻于我，我要去查看，要毁灭他们。”
这有一辆车子白色的放到停在人家driveway上，是 BHP 零一二，你要这个怎么来说
？OK， 好。所以以后停车要小心啊，这是伦理的问题啊。你为什么把你的车停到人家driveway，人家不能出来呢？这样你就耽误了讲道的事啊，所以要小心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在这里从这里进来？这上面说 do not enter， 你们有没有开车就直接从那边跑进来？你说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就进来了，警察不在的时候我就进来了，那你明明说不可进来，你就不要进来，就从别的地方进来，连最小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我还没有看见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爱他的父母亲，不孝敬的父母亲，我也没有看见一个真基督徒说我他不守国家的法律，我也没有看见一个真基督徒他真是说不做一个很好的公民。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你还记得创世纪十八章吗？十八章怎么说？那里有一个故事，那里说到，那是一个事实，主耶上帝说摩西啊，是不是摩西啊？ No， 亚伯拉罕，讲错了。他说我听见，我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我要去查看，要毁灭这两座城。摩西怎么？这个亚伯拉罕怎样啊？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那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您难道不为这五十个义人的缘故，来赦免这城里面的人的罪吗？留住那城里面有个机会悔改，你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公义的上帝，这断乎不是你所行的。”上帝说好，如果有五十个人我就不毁灭了。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啊，我再说一次，如果这五十人当中短少了五个怎么办？他说四十五个人我也不毁灭。后来他说如果只有三十个呢？他说如果那城里面有三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亚伯拉罕再说如果只有二十个呢？他说二十个我也不毁灭。如果只有十个，他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发怒，让我再求一次，如果那里面有十个义人怎么样？上帝说好，我就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两座城。你看看， 十个艺人可以保住那两座城，那两座城里面有多少人在？什么艺人在其中？但是很可惜，连十个艺人都没有。你还记得《使徒行传》保罗所经历一件事吗？他有一次坐船往罗马去，在路上船破坏了，那船上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276，现在不要翻圣经，来不及了。276个人。上帝晚上向保罗说，他说：“保罗，不要害怕，这个船虽然破坏了，但是你的命被保守，而且连船上的人我都赐给你。276个人，因为保罗一个人的缘故，上帝也保守了其他的人。你看基督徒的重要性，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伦理观的时候，我们认识什么叫伦理，我们看见人伦理的标准不标准，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标准的伦理，在行为上面，在思想动机方面，我们看见人类伦理的败坏，我们也看见人的伦理要恢复，道德要重整的办法，信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福音，遵守上帝所给我们的教训，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就真是有盐的作用，有光的作用。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把刚才所传讲的这些话语信息仰望在你的手中，不至于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了，这些话语就随之过去。主啊，愿你恩待我，让我不但做一个传道的人，让我自己做一个行道的人。愿主也恩待你的众儿女们，我们不但做一个听道的人，我们也做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真是有盐和光的作用，能够把你永恒的真理指明出来，让人来救光，能够发挥盐的作用，使这个腐败的世界因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把基督的爱，把基督的真理活出来，使人得着真理，让他们人生有味道，不至于腐败。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